习近平亲爆海军弱点，学者指北京野心不止台湾。美 FBI 局长指中共是最大威胁，黑客数量是美国50倍。马英九希腊论坛批蔡英文违法又违宪，王定宇回应。扬州城管落水没人救，网民一片拍手叫好。重庆大巴士超速行驶翻侧，致20人受伤。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4月30日星期日，下面是详细内容。习近平的百年变局背后，隐藏中共改变国际秩序的野心。在出访俄罗斯和普京会谈之后，习近平这个月中到中共南部战区海军视察。4月27日，中国事务专家程晓农博士在自由亚洲电台发文，分析习近平今次视察背后的重要信号。程晓农指出，中共官方传媒报道显示，习近平对南部战区海军机关训话的时候强调，海军要加深战争和作战问题研究，创新作战概念和作战方法、训练方法。程晓农认为，这句话背后的意思是中共海军的演习训练到现在都没有按照战争状态来进行，仍然是单纯的常规演习训练，所以有点像做样，虚而不实。习近平还说，要大力发展新型作战力量和手段，把握新状态战斗力建设特点规律，推动新装备、新力量加快形成实战能力。程晓农指，这句说话实际上讲出了中共海军的根本弱点，那就是它虽然是一个新装备，譬如舰载机、导弹等等，但是这些装备的运用并没有达到战争需要的熟练程度，也就是和海军进入导弹作战时代之后所需要的新状态战斗力有很大差距。换句话说，中共仍然在探索海军舰船进入海上战斗状态之后怎样自保，又怎样有效地形成实战能力。即是说，中共海军仍然是新手，这么多年来很少落部队的习近平今次罕见离开北京到湛江视察南海舰队，就是要督促这些新手部队加快步伐，聚焦备战打仗。但是另一方面，程晓农认为中共对台湾的野心在于和平统一，而不是武力统一。程晓农分析说，习近平内政无望又急于立功，因此对台湾志在必得。不过中共领会到美国阻挡武力统一台湾的意志，因此习近平变招数试图和平统一。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拉特纳在3月哈德逊研究所的一个研讨会表示，美军有信心阻吓中方在2030年前攻打台湾。拉特纳引述美国国防部副部长，他说当北京的领导人起身的时候，他们会知道今日不是侵略的日子。我们的分析显示，中国领导人现在确实是这样想，美国的阻吓强效而且有力，我们希望维持下去，我相信我们可以做到。拉特纳强调，美军会继续加强阻吓能力，给中国知道侵略需要付出极大的成本，这是北京所无法承受的。程晓农最后提出，美国情报界最近亦都相继表示，北京避免武力统一，希望和平统一台湾。既然是这样，习近平为何前往南部战区呢？程晓农判断，中共的战争准备显示习近平的图谋很大，习近平要的是海军战力，主要是针对美军的，中共是准备和美日对抗。中共若果和平统一台湾，台湾将会变成中共对外扩张的桥头堡，台湾会被中共拖入世界大战。27日，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基斯杜花雷在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的听证会表示，中共是美国最大的威胁，它的网络威胁规模无与伦比，黑客的数量更加是美国 FBI 网络人员的50倍。据美国之音报道，基斯杜花雷当日在听证会说，中共政府通过讲大话欺骗和偷窃 嚟超越美国作为全球超级大国的一个关键领域，就是网络。他指出，中共网络威胁的规模是无与伦比的，他们的黑客计划比其他所有主要国家的总和还要大，摄取美国个人和公司资料数量比所有其他大大小小国家摄取量的总数还要多。即使要所有 FBI 网络人员都专门对付来自中共黑客的攻击，仍然不够，因为中共黑客的数量仍然将会超过 FBI 网络人员，至少是50:1。基斯道法雷向议员讲述，现在网络攻击的目标经常集中锁定和美国人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基础建设和服务，例如医院、学校、通讯设施等。所以他希望国会能够批准为 FBI 拨款超过$6,300,000，用于新增接近200个网络安全方面的职位。基斯道法雷解释说，将这些关键资源集结起来，确保 FBI 持续是世界上重要的网络调查机构，通过联合行动和私人部门快速分享资讯来打击对手。他说，在他看来，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共政府对美国的创新、想法以及经济安全或者国家安全构成更大的威胁。而且这也是为什么他们针对来自中共的威胁的调查数量增加了大约1,300%。基斯道法雷还补充说，我们大约每12小时就开启一项与中共政府有关的新调查。据报道， FBI 曾经多次就中共网络威胁发出警告，美国情报和国家安全机构也在去年警告说，得到中共政府支援的网络黑客向全世界一系列的目标发动了攻击，他们利用路由器 router 和其他网络设备的软件漏洞，攻陷了一些大型通讯公司的网络系统。即使一再受到主办单位更改咸头，台湾前总统马英九28下午仍然出席了希腊德尔菲经济论坛。在今次的活动，他不单只批评现任总统蔡英文的两岸论述违法又违宪，还说中共不会占领台湾，也都不会去干预台湾2024大选。台湾各界就马英九的这番言论作出回应。29号，立委王定宇回应说，马英九先生甘愿以超级矮化的中华台北国民党前主席身份出席国际会议，在国际场合作为一个前任的民选元首，但是就乐于攻击自己的国家，勇于诋毁自己国家的现任元首，甚至根本不具备解释宪法的权力，竟然曲解宪法，曲解我们台湾现状，硬是要将台湾绑入中国的一部分。马英九在希腊论坛一再宣称主张台湾不隶属于中国是错误的，甚至在国际舞台要求台湾民选的总统蔡英文为了台湾不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言论道歉。他这样的所言所行不单止严重失格，而且企图误导国际社会对台湾的声援以及台湾在国际社会上的认知，而这样的主张完全符合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合理化洗白了解放军对台湾的军事威胁。有了马英九，中共省了很多事，有了马英九这些荒谬言行，特别是在国际上的荒谬言行，台湾还需要什么敌人呢？马英九在国际舞台这些失格伤害台湾的所言所行，我想台湾社会应该要严肃地思考，马英九先生是否还有资格接受纳税人提供的前任总统的种种优厚待遇，他配得上这些礼遇吗？我觉得我们台湾社会应该要认真严肃地思考这个问题。据自由时报报道，台湾陆委会回应说，马英九不单止对两岸争议的原委作了同事实完全相反的讲法，更加利用现场听众无法理解两岸关系争议的情况，顺应中共的讲法，并且借机在外国人面前批评现任总统，这样的再度失态举措令人深感遗憾，亦都是国人无法接受的事。陆委会呼吁马英九不应该一再作出令国人无法容忍的举措。另外，据民事新闻报道， 行政院长郑文灿表示，两岸互不隶属既是事实，亦都是民意的主流。他亦都痛批马英九在国际批评台湾的做法失格。近日江苏扬州一部印有城市管理执法字样的农夫车突然失控，撞开护栏之后跌入河，车里面三名城管亦都跟埋架车跌落河。有意思的是，现场围观的民众没有一个人出手救人。消息在中国网络热传之后，评论区竟然清一色一片叫好，有人甚至因为城管最终获救表示遗憾。综合大陆传媒消息，四月二十四号上午，江苏扬州的江阳西路和湛南路交界，一部车牌0292江苏省扬州市城管的执法车怀疑转弯的时候超速撞烂围栏，车头向下冲入河。事发的时候车里面有三名城管队员，形势危急。但是意外的是，现场围满了看热闹的民众，但是就没有人伸出援手。很多人拿手机出来影相，冷眼旁观，甚至还有人嘲笑三名城管。网络影片显示，车里面的三名城管同架车一起坠河之后，他们最后终于在车里面游出来，三个人站在车顶等待救援。相关消息经媒体报道之后，没有想到中国网民竟然是一面倒冷嘲热讽。虽然焦点都在城管身上，但是就没有人关心他们的安危。网友都讲笑话，河里面有人摆摊吗？为什么不要命这么负责啊？追相反追到河里面，很明显是鲤鱼非法占路经营，不关鲩鱼事，鲶鱼是无辜的，不要影响他们落河执法，全国人民岸边拍手称快。有人说，又不是我撞的，为什么要救人啊？我怕一转身我的三轮车就没收，一架三轮车一个月风雨摆摊的全部收入。也都有不少人说，没有救人证不敢救，借机讽刺当局滥发各种证件。还有人表示，哪个这么衰打电话叫救援的，能够将一种工作做到人神共愤，真是不容易啊。四月二十八号，重庆一部载有五十人的大巴士发生意外翻侧，车上二十人受伤。据重庆警方通报，二十八号上午七点左右，一部载有五十人的大巴士由福建晋江开往重庆丰都，行驶到石屿高速公路石柱段入城方向的时候发生事故翻侧，车内被困的人都已经被救出，其中二十人受伤，七人伤势较重，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网络的影片显示，出事的大巴士在马路翻侧，车头严重损毁，挡风玻璃碎裂。由于车身翻侧，有些乘客倒卧在车窗，或者被困在车里面，现场一片混乱。事发当日，中共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发表消息说，失事大巴士是属于重庆市汽车运输集团丰都运输有限公司，该车行驶到石屿高速公路重庆石柱段嗰阵，司机觉得车速过快，要刹车减速，但是因为天雨路滑，大巴士失控，车头和车尾相继撞埋路中间分隔两边行车线的设施之后翻侧。根据路面监控镜头显示，事发的时候车速每小时101公里。适逢中国五一假期前夕，在网络相关消息的下面，中国网民都留言提醒说，马上就是五一小长假，出行人多，不要超载超速，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出行。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